弟兄姐妹平安。PPT 不对啊，要放第一面好吗？不是，再回。呀、yeah ，1981年的电影片《上帝的战火》（Chariot of Fire） 记载了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一个虔诚的青年人，名叫林德，Eric Liddell， 是苏格兰人。他代表英国参加了1924年在巴黎举行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那么参赛的项目就是100米的短跑。来到了巴黎的时候呢，他才知道大会把这项的预赛呢安排在主日，礼拜天。由于他持守着主日为生日，所以他拒绝参赛。当时候的威尔斯太子，给予施压，要林德为了英国王室的荣耀而跑，但是呢，林德还是拒绝了，因为上帝的话更要遵从。所以比赛那天，他没有出席，他反而参加了巴黎的一间教会的主日崇拜，而且在崇拜里面，他分享上帝的信息。后来他被安排参加另外一项的比赛，就是400米的赛跑。这不是他平时训练的项目。如果你知道赛跑的话，100米跟400米的是不一样的，100米的冲力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这个不是他的强项，但是在开始前他还是参与了。在比赛的时候，有人把一张纸条塞在他的手里面，那么枪一响的时候，他就往前冲，往前跑。他把所有的选手都抛在后头，他不单得了冠军，他也打破了400米的世界纪录，也轰动了整个世界。在终点的时候，他把紧握在手里的这张纸条打开，上面却写着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就是撒母耳记上2:30所说的，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这个比赛之后，林德就往中国去宣教，从1925年直到1945年，然后被接回天家为止。所以我们看见林德因没有因着环境，也没有因着想得到冠军，也没有因着这个威尔斯太子给予施的压力，而忘了他最初的信仰的初心。他知道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他知道遵从上帝的话，他知道守主日的重要性。弟兄姐妹，过去这2年多来，因着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关系，影响了整个世界。我们都知道影响了整个所有的国家、社会、我们的工作，甚至教会，甚至各自的家庭等等的运作。当然也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作息，很多东西已经不再一样了。的确如诗歌所说的，很多东西今天的世界跟以前的世界有很多不再一样了。我们也没有想过在这2年其中，是不是因着这疫情的改变，我们生活作息的改变，我们想想是不是也影响了我们敬拜主，我们亲近主，我们爱主，我们侍奉主最初的初心呢？疫情前，你每个主日你都会排除万难，要争取来参加实体的主日崇拜。现在你是否已经习惯有时候会线上参加崇拜呢？还是一点点的事情你就哎呀随便啦，反正可以线上崇拜，因为方便、舒服、省时间呢？今天是7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新年度开始的第一个主日。新年度当然有新的目标、新的计划，好让我们能够带领帮助弟兄姐妹能够一起追求达成上帝要我们所完成的使命。教会把这2年的目标定为不忘初心，好让我们这2年不要因着疫情而遗忘了我们对上帝的初心。所以第一年呢，我们定为不忘初心重新建造，就是从这个7月开始到明年的6月。那么第二年呢，是从明年的7月到后年的6月，我们是不忘初心实践传承。而今年我们的主题的主要经文是取自希伯来书10:24-25，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能够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服事，一起的聆听你的话语。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求主的灵赐下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实践你的教导。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读今年所读的这一段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至二十五节当中呢，我们看见参加聚会的重要性。布克比牧师曾经勉励基督徒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不要忽略基督徒的聚会，因为那里有奉主耶稣名聚会的，那里就有主耶稣的同在。现在我们只能够自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很自由的来进入到至圣所来敬拜上帝，是耶稣付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代价，因为他的血打开了这条道路。就是就如刚才十九节所说的，以前的圣殿是很多层的，外层外邦人是在最外层，而富人可以再进一层，而以色列的男人可以又再进一层，而真正的圣殿又分为两层。我们都知道外面的是圣所和里面的至圣所，圣所是给祭司点香点灯用的，而幔子被至圣所所隔开，所以大祭司每年只能够进入一次，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和他自己的罪。我们知道现在不再一样了，都不同了。耶稣在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已经从下到上裂开了，表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到至圣所，能够很自由的来朝拜我们的上帝。所以圣经更勉励我们要常常珍惜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再透过祭司一层又一层的来敬拜上帝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至二十五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聚会的重要性，人跟上帝的关系，还有人跟人的关系。所以从十九到二十三节呢，我们可以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看聚会的重要性。首先呢，我们可以从第十九节来看，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至圣所，因此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有权利透过聚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很直接的能够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所以呢，聚会是让我们能够跟上帝能够维持更美好的交通，所以这个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而第二十节也告诉我们说，借着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的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原来我们是透过耶稣的身体的破碎，我们才获得生命的更新，从耶稣的死我们才能够获得新造的生命。所以呢，聚会是表达我们对主耶稣的感恩，所以我们每次带着感恩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第三呢，第二十二节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良心的邪恶既然被酒被洒净，身体也用水洗清洗洁了，所以我们应当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用他的话语他的道来洗炼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失去圣洁的地位，好让我们常常带着一个圣洁的心来敬拜他。所以聚会的可以使我们基督徒不断的洁净自己，成圣的一个的过程。而第二十三节呢，也告诉我们说，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所以在聚会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从圣经中对上帝更深的认识，而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对信仰有更深的印证，对永生有更笃定的期待。所以呢，聚会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信仰更加的坚固，更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忽略聚会的，除了我们要来敬拜上帝之外呢，第二十四节继续的告诉我们说，又提出了三点很重要的，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互动的关系来看聚会的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们开始，我们就从第一个来看彼此关心。作者希望基督徒能够彼此的关心，能够彼此的相顾，是有历史因素的。因为犹太第二代的基督徒正受到罗马政府与犹太教双方面的压迫的时候，有些犹太的第二代基督徒退回犹太教去，有些为了避免逼迫受害而四处的逃难， 如果你看第十章第三十二到三十七节呢，你会发现当时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忍受大征战还有各种的苦难。作者说他们什么，有时众人面前被辱骂遭患难，有时却成了遭遇同样情形的人的同伴。然后也说到说你们的家业被抢夺的时候又以喜乐的心接受，和本说是甘心忍受。所以许多基督徒为正道的缘故本来是富足的，但是却成为了贫穷，本来是有许多产业的，但是因为逃避迫害而丢弃了。所以作者勉励当时候的基督徒要彼此的关心，那些没有受到逼迫的基督徒就要把那些受到逼迫丢掉产业的弟兄姐妹接到家里去，给他们吃，给他们住，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布道家穆迪有一次拜访一位芝加哥有权势的人物，他不单劝他要接受耶稣基督，他更劝他要常常到教会参加聚会。他们坐在这位有权势人 的家庭的客厅里面，当时候天气寒冷，我们都知道每个家庭每个家里都有这个壁炉，这个壁炉炭火正在烧着。那位有权势的人虽然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他对常常每个主日要参加聚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可以在教会之外做个好基督徒，不一定要每次到教会去的。布道家这个莫迪他听了他就不发一言，他就从这个慢慢的走进这个壁炉，他拿起了这个火剪，他剪出了一块烧成火炭的这个火红的这个煤炭，然后单独的把这个一块的煤炭放在一旁。那么两个人就安静的注视着这个煤炭，这块被隔离的这个煤炭呢，由火红慢慢转变成白色，然后最后呢冒烟，然后最后嘛就慢慢的熄灭了。这时候这位有权势的人物他就说我了解了。于是他决定每个主日都叫教会参加聚会。是的，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参加聚会呢？目的不单给这位有权势的人物有很好的启发，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若我们是一块的煤炭，当我们和别人的煤炭一起燃烧的时候，我们会烧成这个火红，但是若我们单独被隔离的时候，我们会从一堆燃烧的火炭当中被抽出来，我们就会逐渐逐渐的失去它的火热，我们逐渐逐渐的失去它的温度，然后就冰凉，然后就熄灭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炭火堆在一起的时候，就如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大家彼此关心，彼此相顾，信徒之间要彼此关心属灵的状况，属灵的需要。若我们常常一起祷告，我们就可以常常彼此的关心，我们就可以常常彼此的相顾，我们重担就能够彼此的担当，我们就能够彼此的带祷。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到，有一个人身体长得非常的强壮，一天中午他吃饱了，他便在一个大树下休息，没多久他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他的胃对他说，主人啊，我在你身体当中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器官，你看若不是我把食物消化变成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的养分的话，你哪里可能长得这么健壮呢？所以我是最重要的。当胃说完之后呢，嘴巴就不服气了，他就开始说话了。他说，喂老兄，你这样说未免太骄傲了哈，若不是我先把这个食物咀嚼咬碎的话，你哪能可能消化呢？所以我才是最重要的。嘴巴刚讲完，另外一个肢体又开始讲话了，这个手就说话了，说 No no no， 他讲若不是我把食物送到嘴巴，你哪里有可能把食物放在嘴巴里来咬碎呢？所以我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你猜还有谁会讲话？脚不禁的说起话来说 No no no， 若不是我走到食物旁边，你这只手哪里可能拿到这个食物呢？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靠我，所以我才是最重要的。眼睛受不了了，他说 若不是我看到食物在那边，你的光有脚又怎么样？你不可能知道那个食物在哪里，你不可能走到那里去。所以眼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这样，胃、嘴巴、手、脚、眼睛都起了争执。当然最后主人也在这个噩梦中被吵醒了。弟兄姐妹，你认为谁最重要呢？我们若是把他们分开的话，他们就失去了应有的功能还有作用，对吗？单凭一只手，它能够叫主人得以强壮吗？单凭一张嘴巴，它能够叫主人得以健壮吗？不行的。他们不能单独的去完成任务。既然如此，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达成任务，就是这些器官要彼此关心，彼此相顾。当眼睛看到食物的时候，脚就要走过去，那么手就要伸出去，食物就能够把它放在嘴巴里面，然后才能够到胃里面来去消化，成为身体所需要的各样的养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各自做肢体，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有肢体的意识，我们不能够单独的存在，我们必须要有肢体的生活，有肢体的配搭，肢体的关心。第二，经文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激发爱心。这里说到爱心是可以被激发的，可以见人人的心中都有爱心，只不过没有被发现而已。主耶稣曾说，在末后的时代，因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要渐渐冷淡。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互相的激发爱心。作者说，如何激发爱心呢？就是靠着我们能够一起的，常常一起聚会。在聚会当中，我们会听到许多爱心的榜样，爱心的见证。在聚会当中呢，我们会因为看到或者是听到爱心的见证而被得到激励。这是我们在家里不可能有的事情，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是没有的事情。所以这作者在这里提到说，爱心有许多时候是指肢体的爱心。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常常劝勉基督徒说，个人的重担要彼此的担当，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不是叫我们基督徒多管闲事，而是基督徒要学会关心其他的族类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是互相为肢体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单独的存在。有一则的故事是很多年前的故事，在美国的一个海关里面，有一批被没收的脚踏车在公告后决定拍卖。拍卖会中，每次叫价的时候，总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喊价，他总是以5块钱来开价。然后他就眼睁睁看见这些脚踏车被用人成人用了40块、50块而买去了。拍卖暂停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拍卖的员就来问那个小男孩，你为什么不出高价一点点，不然你就不可能拥有脚车了。那小男孩说，哎呀，我只有5块钱啊。拍卖会继续开始了，这个男孩还是给每一辆车脚车同样的价钱，然后同样的被其他人交告的价钱被拍卖过去了。后来观众开始注意到这个总是一开始就叫价的这个男孩，他们也开始观察到有怎么样的结果。到最后一刻，拍卖会要结束了，这时候只剩下一辆最棒的脚踏车，车身光亮如新，有许多的排档啊、变速器、双向的手刹车啊，然后又有夜光灯等等。拍卖员说：“有谁出价？”这时候站在最前面的这小男孩似乎要放弃了，还是轻轻的说：“5块钱，5块钱。”拍卖会突然间都停下来，这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盯着这个小男孩，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举手。也没有人喊价，直到拍卖员再唱三次的时候呢，唱价三次的时候，然后大声说：“这辆车就卖给这个小男孩吧。”此话一出，全场的人都拍手。这个小男孩终于握住他手中仅有的5块钱，买了这辆毫无疑问现场最亮眼的脚踏车。他脸上就露出了从没有的笑容。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除了要胜过别人，我们要压过别人，我们要超越过别人之外，我们是不是同时也能够抱着成全别人的爱心呢？ 这的确是我们在肢体生活中学习的。常常聚会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看见别人的需要，常常聚会可以透过别人的爱心见证激发我们的爱心。没有爱心或是爱心冷淡，都是主耶稣所责备的。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对他们唯一的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主耶稣竟然警告教会，在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会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而渐渐冷淡，所以基督徒就应该更加的能够彼此激发爱心，使爱心不至于冷淡。所以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能够常常可以彼此的激发爱心。第三呢，就是很有关系的，有爱心才能够勉励的行善。希伯来书作者先提到爱心被激发，然后才提到勉励行善，这个次序是对的。有了爱心，我们才能够行善的可能性。爱心是行善的因，那么行善是爱心的果。行善是好的行为，或者是工作的意思，意思说愿意帮助别人，守法服务人，是善良的，是信实的，是诚实的，不怕自己吃亏而愿意去帮助别人。那么有一次聚会当中，当天的内容是分享马太福音的读书心得。那么陈老弟兄呢，他分享了他读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少年官向耶稣询问如何做善事的事情才得永生的一段的经文。当读到主耶稣因为听到少年官从小就遵守律法的诫命，而且他耶稣挑战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可以变卖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你必有财宝记在天上，你就可以来跟从我。所以这一段话，陈伯伯就问在座的每一位，要是主耶稣今天问我们是不是愿意变卖所有的一切来跟从我，你做得到吗？每个人都在摇头。陈伯伯说，大概我们都做不到，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时候陈伯伯就从拿口袋书包里面拿出了教会所印好的这个世界展望会的爱心面包的单张，每个人发了一张。他说，变卖一切所有的召集穷人我们可能做不到，但是捐款帮助以索皮亚的儿童至少我们做得到。只要仅仅台币500元，我们就能够帮助任何一个儿童，使他们能够免靠收垃圾生活的命运。所以陈伯伯就在聚会当中激发爱心，大家能够回应这个爱心，使他们做出了行善的行动。在聚会当中，他们的爱心被激发，随之就跨出了行善的脚步。所以我们看见聚会肢体的生活带来许多的帮助。所以作者在最后也常常也继续提到说聚会的重要性。作者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所以我们不可以放弃聚会，和合本是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勉励。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当如此。那日子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基督徒的我们更应当常常注意实行前面所勉励的，要像听到主耶稣已经靠近门口了，要来了，我们要向主耶稣交账了，说明更应当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一起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们更要因为主耶稣再来的之前，我们更要彼此把握机会，一起的来回应。所以今年我们教会就定了这个主题，不忘初心，重新建造，盼望在疫情的过程之后慢慢过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再次的被激励，被提醒不忘初心，我们要再次的彼此来建造，好让我们一起来守候，一起的来服侍，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不忘初心，重新建造呢？我们接下来这一年呢，我们要有三个的方向目标。第一个就是不忘初心，重新建造，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重返实体聚会。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固定参与实体的聚会，那么我们也会继续的恢复肢体参与教会的服侍，那么也会鼓励肢体能够举行更多的实体的节目，能够回应刚才经文所提的这一些。然后我们会举行教会的讲座，让大家更清楚知道线上跟实体崇拜如何取得平衡，它的重要性在哪里。那么第二呢，我们要重建什么呢？我们要重新建造深化彼此的关怀， 我们将会接下来会推动101的关怀运动，我们也会举办一些的讲座，能够关怀分享、交流、帮助大家如何在这个疫情当中做 更多关怀的工作。当然我们会提供一些、科技的技能来帮助弟兄姐妹在科技上也能够做一些关怀的工作。那么第三呢，我们要重建什么呢？晋升灵命布道，这个是一个句子而已哈，不是晋升灵命布道，没有灵命布道的哈，就是晋升灵命，我们灵命要晋升，然后布道呢我们也要深化，我们也要更好的来去做布道的工作。所以在这一年我们会介绍三本的属灵书籍，帮助弟兄姐妹在灵命上不断的晋升跟成长。那么我们也会举办两个特别大型的布道会，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更重要的，我们会录制六位信徒的得救见证来分享福音，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深化你们的个人的布道，能够更好的分享福音。所以这是我们今年所要推动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大家这时候把你们手上这张纸拿出来都夹在你们的手上里边。我们要在新的年度开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励志，这个就是我们的励志表我们要一起来填写。没有笔的请举个手好吗？我们长子会把笔来分给你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填这个励志表在上帝面前重新的励志。没有笔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敢敢举哈我们的长子们会把笔交给你。前面还有很多没有哈。谁也没有笔了吗？让长子们可以看到你们的手那边还有这边很多，前面也是有需要。好，我们请长子们直接分发那边没有笔的可以看到长子举个手左边的这个前面也是没有笔。后面呢也是没有笔啊，请长子们注意一下。好，有笔的我们就先来填了哈。所以我们的主题经文，然后第一个我们要立志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立志固定参加实体崇拜，你是不是愿意来回到教会来参加这个实体崇拜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打个勾。第二，我立志固定参加实体肢体聚会就是你的聚会啦，你的团契啦第三，我立志固定参加实体祷告会，所以我们每个月有两次的祷告会第一个拜五，然后第三个拜五这个也是如果你愿意立志参加实体祷告会也帮你打个勾。第四，我立志参加关怀讲座，加强自己的关怀技巧这个我们会陆续有举办这个讲座来临的八月七号我们就有第一个讲座了此后我们会继续做这个的宣传。第五，我立志按肢体分配与弟兄姐妹建立更加强属灵的情谊，就是说你愿意参与属于你的区会或者是团契。第六，我立志这一年至少读完一本教会介绍的属灵书籍。第七，我立志参加青城主日学，青城主日学我们下个月就会开课了第八，我立志认领邀请没信主亲友参加圣诞布道会还有圣诞节布道会就是这两个大型的布道会，你愿意计划邀请未信主的亲友参加的话也请你打个勾，然后去写下你的名字还有电话，有两张大家写好了之后把它撕掉一半呢就请你传去旁边，我们长智慧就一起收掉，就一起收。一张你自己收，一张交回给我们教会收藏。写好了可以传去旁边或者右边。 好的，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可以继续的教哈。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一起的立志，盼望我们今年再次被提醒，不忘初心，我们重新建造，我们一起共同来建立，一起被兴旺。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